说话，我心里面想哭。我跟喜林实在是不配，但是这个会堂给我们很多的美好的回忆，我们不愿意离开北卡，但是我们的年龄却到了一个程度，我们必须要接受现实，那就是我们需要有人来帮助我们。我们非常感恩我们的女儿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但她有一个条件，她说爸爸妈妈，你必须要搬到我很近的地方。我说你搬来北卡了，她不肯，不是她不肯，是她丈夫不肯，所以只好我们搬去。我们在北卡的日子不到两个礼拜我们就要走了。今天是上帝的恩典，让我跟喜林，喜林你站起来一下好吗？你站起来一下，能够在这里我来说再见。我知道在座的除了我认识的熟悉的面孔之外，还有许多我不认识我不熟悉的。感谢主啊，这种不熟悉的面孔越多越好。就像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这首诗歌是一位老弟兄写的，他回头一想他当初怎么样相信的，他写的这首诗歌我觉得写的非常好。这首诗歌是我要求李斌弟兄摆在我们敬拜的这个过程当中。好，我们今天就开始来讲今天的信息。今天的信息叫耶和华拯救。各位知道我们信仰的中心就是耶稣，耶稣这个名字啊，它是有意思的，它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诸位知道耶和华是我们上帝的名字，它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创造宇宙万物，管理一万物的这样的一个真神。那么他呢要借着耶稣来拯救我们。耶和华这个字什么意思呢？你知道这个希伯来文里面的每一个名字都有意思的哈。耶和华上帝的名字就是用英文翻译叫 I am， 其实它是一个无穷大，不能够用任何我们人的这种语言来描述这么一个伟大的无穷大。所以他就说他是 I am， 就是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存在，我们中文翻译就是其所是。那么我们人的光景是什么呢？我们人的光景自以为是，我不晓得别人，至少我信主之前我是自以为是的。哦，那时候记得我在田纳西一个教会里面，我到教会里面去跟人家争啊辩啊，然后劝那些弟兄姐妹们不要信耶稣。我说什么时候了，什么时代还相信这个啊？那么我当时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是有侠义心肠啊，觉得这些人很可怜，怎么还在往这个里面深深的陷入啊。所以呢我那时候真的是自以为是，但其实呢是不是。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没搞清楚的不是他们，是我。所以改变了我很大很大的，这在我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耶和华拯救呢，就是要把人的不是变成神的事啊，这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啊，这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呢上帝分两步来做这样的事情。第一步事情呢叫做十字架，先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啊，然后第二步呢叫做成圣，就是我们一旦解决了罪的问题了以后，变成神的子民，然后神呢要我们在他的感动之下能够越来越像他，也就是原来的老我要放下来，然后呢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像我们的神。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好，我们继续看 我们首先呢要介绍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是圣洁的，在他里面是没有任何的犯罪，任何的污秽，而且他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就是我们达不到他这个圣洁的标准，我们就要受到他的审判的。假如这个审判在我们在世的时候没有临到我们身上，死了以后还追到我们的，这里讲得很清楚，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人有罪是要被审判的，这一点这个观念我们中国人非常的清楚，我们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乃是什么时候未到，所以我们这个观念非常清楚，是要报的，是吧？啊，好，那么但这个各种的这种审判呢，还不及一个最终极的审判。这个最终极的审判意思是说，假如你的罪没有得到一个解决的话，将来你会跟我们完全圣洁的神完全分开了。我们神不能够容忍任何的犯罪，所以要跟神永远分开。你看这个帖撒尼迦的罗尼迦后书啊，一章九节这样说，就是这种人没有解决他的罪的这种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我特别强调就永远这个字，意思是说没有回头的机会了，他要跟神永远离开分开的。那么就是我们俗话所说的地狱。我们中国人受佛教的影响，认为地狱啊有这个道山油锅啊，大鬼小鬼啊，然后还有个什么阎罗王啊什么等等的，这不是圣经上面说的。但的确地狱是一个受苦的地方啊。那么地狱的苦在哪里呢？地狱的苦就是在于没有神，神绝对不在那里。那有人说我不信耶稣，将来要到地狱去啊，我一起跟我打麻将的几个麻将搭子啊，哎，都不信耶稣，哎，我们到地狱去搓八圈，你看多好啊。我就记得有一个老牧师就跟他说啊，他说你知道吗，有人愿意跟你搓八圈就代表什么呀，你还是有朋友的啊。圣经上面这样子说，他说神就是爱，这个世间上面所有任何形式的爱，包括跟你打麻将这些朋友们的爱，还有亲子之间的爱，夫妻之间的爱，全部都是从神来的。当你到一个地方去，那里绝对没有神的话，这些爱都没有了。你不要说有人陪你打麻将，连有一个人用同情的眼光看你一眼的都没有，因为看你一眼就是爱啊。所以地狱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不能去啊。所以到地狱搓八圈就不要梦想了。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啊，也劝当时的犹太人不要到地狱去。耶路撒冷南边有个地方是倒垃圾的，那地方火一直在烧，满地都是虫子。耶稣就用那个地方做个比喻，他说地狱啊，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那地方非常受苦的，不要去。但是当时的犹太人也不听他的，今天还认很多很多的人不相信有地狱的存在。圣经这样说，我们必须要重视啊。好，那么为什么要到地狱去呢？因为我们有罪。这个罪啊，原文里面叫 sin，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人呢、啊、张弓射箭，对着一个靶子要射箭，就因为力气不够大，那个箭呢、啊、没有到那个靶子就掉下来了。这个叫做 sin， 意思是说神有他的标准，我们人呢、啊、达不到那个标准，我们就犯罪了。那么神的标准很高啊，不是一般的标准。所以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那是一个很荣耀的标准，我们达不到，所以我们犯罪了。所以上帝看我们不光看我们的行为，他还看我们的内心啊。我记得我刚刚接触圣经的时候，我们读的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里面有六七八这个五六七这三章叫做登山宝训。 那里面就讲到上帝的道德标准呢有多高。我看你又吓一跳，因为他这样说，他说你虽然没有杀一个人啊，但你恨这个人恨得牙痒痒的，你巴不得他赶快死，你犯的罪就是杀人罪。哎呦，我那个时候是一个还没有拿到 tenure 的 assistant professor， 这个就是一个最低级的教授啊。对，那我们系里面有一个资深的老教授，他常常给我穿小鞋子啊。哎呀，他又不够老，假如再老一点退休了就算了，对不对？他又没那么老，所以我心想，哎呀，最简单解决的办法，这个人出去给车子撞死就解决了。我从来没跟人家讲啊，这是我心里面想的。对，我读了这个经文，我知道我犯了杀人罪。哇，上帝的标准非常高。然后再往下读几节，他说你不要以为你没有做奸淫的事情你就没有犯奸淫的罪，你如果看到一个女的心里面起了不好的念头，你犯的罪就是奸淫罪。哇，这种罪我那时候就天天犯啊。哎呀，上帝的标准实在是太高了。然后不是光看结果也看动机，你不要以为啊你到处帮助别人修桥补路啊什么等等做好事，但是你如果做这些好事，你的动机是希望能够成名。哎，最好做这些好事的时候，哎呀，电视台都来采访你啊，在网上面有很多的报道啊，哎呀，你名气很大。这种好事做的越多，你犯的罪也越多。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左手做的好事，不要让右手知道。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做一些事情是帮助别人做好事，像捐钱啊，做这些事情，我们都是匿名的，我们不说我们是谁。所以不该做的事情做了当然是犯罪，不该想的事情想了也是犯罪。最糟糕的是下面一个，你该做的没有做也犯罪，该想的没有想也犯罪。你好比说你现在肚子饿了，你希望有人给你一碗饭吃，今天你有饭吃，就旁边看到有一个人没有饭吃，你没有把你的饭分给他吃，犯罪了。上帝说你要用从天上来的光明的事情充满你的思想，结果你到网上面去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犯罪了。所以这些标准这么高，怪不得圣经上面说没有义人，义人就是没有罪的人，连一个都没有，斩钉截铁，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按照上帝的标准，我们将来都要跟神分开，都要到地狱去。我们生下来就有罪，这叫原罪。有人说孩子生下来怎么会有罪呢？他有犯罪的倾向啊。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有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啊，我们那个看小 baby 的，就 nursery 对不对啊？小 baby 的，对，那个人手缺了，我这个当长老的就进去帮帮忙，就看到那小孩子，我就看到一个男孩跟一个另外一个孩子两个人抢一个球，那个男孩抢不过，嘣咚一拳头就打过去。哎呦，我说我深深的相信了，他不是他爸爸妈妈教的，他爸妈不会这样教他，这样他天生就会啊。我说这个小罪人，那我们长大了难道就变得好了吗？没有啊，我们长大了以后啊仍然会犯罪，而且我们阉尸的本领越来越高明。所以这个从小就会犯罪就叫原罪，也在我们身上。所以而且罪带来骄傲、贪婪、焦虑、不满足，那太多了，很多的事情，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些战争，这些啊，你欺我诈， 都是源于我们内心的这种欲望没有满足，犯罪了。那么罗马书上面有一句话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工价什么意思？工价就是它的结局，你犯的罪不管什么样的罪，到最后的结局就是死。这个原文里面死这个字啊，是分开的意思，意思就要跟神分开，我们绝对圣洁的神不能跟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在一起。再回到说，耶稣的名字叫耶和华拯救，最重要的经文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信他的这个他就是神的独生子，圣经里面说神的独生子，独生爱子就是我们的耶稣，他来到人间就是要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要救我们不至于灭亡，也就是不至于下地狱，反得永生就是要跟神永远在一起，俗话说的就是天堂。好，那么耶稣是神自己要来到人间，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远在他诞生之前700多年有一个上帝借的一个先知叫做以赛亚，他就预言有一个人他来到人间，这个人非同凡响，因为他就是神自己，因为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希伯来文翻出来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啊，我们今天说比如说哎呀以马内利神同在，意思是说神的灵与你同在，这个地方不大一样，这里说的以马内利真的是神要变成人要住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在一起，哇这是不能想象的事情。以赛亚书这样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呀，这个地方不但告诉你神要来跟我们人在住在一起，而且这个要来的这个人呢、啊，他是童女怀孕生子。我开始接触圣经的时候我想不清楚啊，童女怎么会怀孕呢？就算是怀孕的话，那么就算生出来的话，那他一定是一个单倍体的人，对不对？他只有妈妈没有爸爸，这不是单倍体吗？就觉得很奇怪，我是学生物学的哈，觉得很奇怪，这怎么可能的事情？而且我还知道，这个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圣经上面说，耶稣是童女怀孕生子的，他觉得 nonsense， 不能相信。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科学家哈，受过高等教育的，像我一样。好，那么这件事情呢，就在耶稣的身上就应验了，因为这在马太福音是新约的哈，只是在耶稣来了以后才写的，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在耶稣的身上应验了，耶稣果然是童女怀孕生子的。好，所以耶稣只有母亲没有爸爸，我当时想，我说怎么这么折腾呢、啊？就是变成一个人规规矩矩的，又有爸爸又有妈妈不就好了吗？后来有人跟我们说，他说你知道这个原罪啊是生下来就有的，哎，这个原罪是照着从父亲的这一个系列遗传下来的。哇，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我不是一个神学家，我不晓得为什么。所以呢，假如神要来到人间要替我们的罪付上罪的代价，替我们死的话啊，他必须要连原罪都没有，因为他假如有原罪他自己也有罪啊，他自己也该死啊，所以他要完全没有罪，连原罪都没有。既然原罪是从父亲遗传过来，所以他不可以有父亲，只能有母亲。哇，这个我是学生物的，我觉得这个简直是这上帝严谨的一个程度，严谨的不得了啊！ 连这一点点的罪他都不应该有。所以只有完全没有罪的人才能代替有罪的人死。那么圣经说这个罪从亚当开始是人类的最少的始祖，然后一直遗传下来。我们不管人，每一个人不管你是男的女的，我们的原罪是从我们的爸爸遗传下来的。好，那我记得有一天我在灵修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圣经上有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这样说了，他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这地方有点文字游戏哈，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他把叫人活的灵这个耶稣把它叫做末后的亚当。哇，一般的解经书都这样说，说是啊，上帝造的第一个人没有罪的就是亚当，那亚当后来才犯罪的啊，所以先开始造的时候第一个人是没有罪的，那么后来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啊，那就是耶稣了，所以呢耶稣是末后的亚当，这一般的解经书都是这样说的啊。那天我忽然想，哇，这句话是不是还有别的意义啊？为什么把耶稣叫做末后的亚当呢？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的啊，不一定对，我再讲一遍，我不一定对，但是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在今天的生物学上面已经完全可能这样做。这是什么呢？我们先看看夏娃怎么造的。最早造的亚当，上帝看亚当一人独居不好，所以呢耶和华神使亚当沉睡了，他就睡了，然后取下他身上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你知道这从生物学的角度啊，这个叫做转基因克隆。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学生物学的啊，我这里不是胡说八道，这是定义啊。你把一个生物体上面的部分的细胞作为原材料，然后克隆成另外一个生物体，这个中间假如你经过基因的改变就叫转基因克隆。那么为什么这是转基因克隆呢？因为如果是不做基因的改变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的话，那么这个人还是个男的，因为上帝要给亚当做个配偶才要变成要是个女的才行啊。所以这个转基因克隆转的基因有没有转什么别的基因我不知道，这个性染色体肯定转了，所以造出来是个女的，叫做夏娃，我们知道啊。所以上帝呢是一个转基因克隆的生物学家，所以亚当取了，上帝取了亚当的骨细胞，他的肋骨啊，肋骨里面是空的，里面有骨髓，骨髓里面有很丰富的干细胞啊，这点是我们今天学生物学人都知道。你知道做克隆啊，不管是转基因还是 exact cloning， 最好的东西就是干细胞。今天我们学搞生物的人对干细胞是非常熟悉的啊，所以有没有这可能？我们先看左上角，玛利亚，上帝从她的身上面取了一个没有受过精的卵细胞，然后呢在4000多年前亚当呢贡献了他的骨髓的干细胞，你知道他用他的干细胞去转基因克隆变成夏娃，那只需要一个，但是我们从这个骨髓里面拿出来干细胞那成千上万个，有没有可能上帝并没有把它丢掉，把这个骨髓的干细胞把它冷冻冰封，然后经过4000年以后他把它复苏了，然后把这样的一个干细胞跟前面那个去掉核以后的卵细胞融合变成一个新的细胞，这个细胞因为它里面的核里面有二倍体的 DNA， 然后 它里面的包浆呢，大部分是从那个卵细胞来的，卵细胞要比一般的细胞大很多哈，所以它很像一个受精卵，但它不是正常的精子跟卵子受精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类似受精卵的细胞，我把它叫做重组受精卵。然后上帝有没有可能把这样的一个重组的受精卵再摆回玛利亚的子宫里，然后受孕，在圣诞夜的马槽里面生下耶稣？我说我不一定对哈，我说这样要做这样的事情是今天的生物学家完全可以做到的事情。如果是的话，耶稣的肉身就是亚当的克隆，他同女生子啊，他没有，他没有丈夫的。但是耶稣的灵是神的灵，那么为什么这样子他就不会继承亚当的所遗传下来的原罪呢？原因是因为亚当贡献他的骨髓细胞的时候是他犯罪之前了，因为他犯罪是有了夏娃以后，然后夏娃受蛇的引诱，然后才犯罪的。所以亚当贡献他的骨髓细胞的时候他没有犯罪，所以上帝假如用这种方法的话，耶稣生下来是没有原罪的。所以耶稣虽然继承亚当的身体，却没有继承亚当的罪。耶稣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连原罪都没有，人类的历史上只有他一个，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非常独一无二的。我再讲一遍哈，我刚才跟你说的不见得对。我有一次在一个教会里面讲的这一段我的自己的想法，底下有两个牧师眼睛真的这么大，这两个牧师都是这个西敏神学院毕业的，这个我想我大概以后不会再叫到邀请到那个教会去讲道了。我再讲一遍啊，我刚才说的不见得对，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对那些心里面有困惑的慕道朋友们，怎么可能有童女生子？肯定是玛利亚偷人了、啊。玛利亚没有偷人，这种事情连我们人都可以做，为什么要怀疑上帝不能做呢？而且你看出来上帝是非常严谨的，他来到人间要变成一个100%的没有罪的人，连原罪都没有，他才能够替我们去的罪上十字架。所以耶稣自称他是神的儿子，称上帝为父，但是他又是神自己，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一个人怎么可能又是爸爸又是儿子呢？这不是很奇怪吗？哎，这个就是神是一个无穷大的一个特性。那神是个无穷大，这个无穷大呢决定要来到人间变成一个人，人是有限的，我们知道一个无穷大里面拿掉一个有限，剩下的还是什么？还是无穷大，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了以后，天上还有一个无穷大，他自己说那个无穷大是他的爸爸，他自己是儿子，但他却跟天上那个无穷大原来是一个的。所以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说他是从天降下却仍旧在天。你看这句话听起来也不合逻辑，你今天降下来怎么还在天上呢？只有耶稣才能讲这样话，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我却也仍然在天上，因为他的本质就是那个有无穷大嘛。所以耶稣是一个十足的人，但他也是一个十足的神，他有神人二性。我们刚刚说过，为什么我们要相信，只有相信耶稣 我们才能够得救，才能够不会遭受着地狱的刑罚，这个叫做不至灭亡。原因是因为只有耶稣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十字架，是我们基督教特有的，因为释迦牟尼没有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穆罕默德也没有，世界上面所有的宗教只要没有十字架的话，包括犹太教啊，你知道犹太教是我们基督教是从源的啊，但犹太人不相信十字架，他不相信耶稣是神，所以这一部分就没有十字架，这一部分没有，缺掉了以后，犹太教的教徒照样要下地狱啊，因为他罪没有得到解决啊。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刑法，一个活生生的人被几根钉子钉在十字架上面，慢慢的死啊。这人叫凌迟处死，是吧？啊，这我们中国人也有这种刑法。耶稣啊，因为上十字架之前被人鞭打，那个罗马兵的那个皮鞭，鞭梢上面都有倒钩，一鞭打下去，连皮带肉拉下一块来，打得血肉模糊，才把他钉在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六个小时就咽气了。一般假如没有打的这样子这种很痛苦的鞭伤的人，钉在十字架上面三天三夜都不见得死了，这是很残忍的一个刑罚。而且按照罗马帝国的这个历史，罗马帝国使用这种很残忍的刑罚先后大概只有100年。哎，这很奇妙了，怎么耶稣基督早不来晚不来，就在刚好这个用100年的时间就他就来了，就他就用被这样残忍的刑罚死去的。而且他也不到别的地方，就是到罗马帝国，如果在罗马帝国之外恐怕也没有这种十字架的刑罚。我心想如果生在我们中国就没有十字架的刑罚，但我转眼一想啊，中国人整人的方法多了，恐怕死得更惨。我们说耶稣替我们付了地狱刑罚的代价，我刚刚说过什么叫地狱，地狱就是一个跟神分开完全分开没有神的地方，叫做地狱。我说耶稣替我们付的地狱刑罚的代价，本来该去的是我们，但是耶稣把我们这样的刑罚担在他的身上，他自己去的地狱。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是因为圣经上面有记载，申初的时候就是下午3点，他钉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大声喊着说，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耶稣讲这个话是用他的家乡话讲的，他的家乡话不是跟这个正宗的希伯来话不大一样，是需要翻译，这个写圣经的马可就把它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意思说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是在地狱里啊，因为地狱的定义就是神不在的地方，他痛苦的不得了，在那里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代替了所有的人类古往今来所有的人下的地狱，他自己不该下地狱，因为他一点罪都没有，连原罪都没有。所以耶稣基督就说，我是道路真理跟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有人说你们基督教好霸道啊，光信你们的耶稣才能到天堂去，这个特别是这些信佛教的人啊，我碰过好多个信佛教的朋友，他们说你们基督教做好事，我们佛教 做的好事比你们更多，讲的没有错。台湾有个慈济功德会啊，那个老尼姑，他们做的好事做的真是比我们基督徒做的多多了。我说啊，我如果有资格去这个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啊，我就提名这个慈济的老尼姑，了不起。但是他在宗教信仰上面有个偏差，因为他叫慈济功德会，因为他的信仰是基本上就是说他要做好事积功德，要积到某个程度的时候，他可以脱离六道循回这个轮回啊，然后到西天极乐世界去。就是他做好事的原因是要得救，要上天堂。我们圣经不是这样说的，我们圣经说你只要相信耶稣，的确你是真心相信了，不是嘴巴讲讲就算了，你就可以到天堂去，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哎呦，哪有这么方便这么简单的事情啊，就是这么简单，是圣经这样说的啊。那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做好事呢？要做好事，那是你得救了以后，你相信耶稣基督了以后，上帝改变你的生命，然后你去做好事。所以我们跟佛教徒不一样，佛教徒是做好事是他们得救的必要条件，做得不够还不行，因为功德要积的。我们呢，我们是先得救，生命被改变，然后我们去做好事。所以基督徒做好事是我们得救的必然结果，一个是得救的必然条件，另外一个是得救的必然结果，差十万八千里。神是绝对的公义，也是绝对的慈爱，所以只有我们的十字架才能够做个满足。两个绝对的宗教，因为上帝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他一点这种转个小弯啊，或者是马马虎虎啊，妥协啊，他都不愿意做。你想想看，假如我们人有罪，当然我们应该下地狱，但是上帝又很慈爱，不希望我们下地狱，所以他变成了人，担当了我们的罪，替我们下的地狱，满足了神的公义，神的审判得到满足。现在问题是谁担当了这个审判？不是我们自己，是所以信他的人，我们的耶稣他自己担当了我们的审判。其实你没有信耶稣，他也担当了你的审判，但是只不过是啊，这是一个礼物摆在你面前，你不要，你不要就不是你的。你不要说上帝小气没有把这个礼物给你，上帝给你了。以弗所书这样说，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基督徒得救，将来能够到天堂去与神同在，其实不是将来啊，我们你得救那一刻神就与你同在，是本乎上帝的恩典。在2000多年前他上了十字架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所以这是他做的事情。然后呢，我们人有人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信啊！你如果不信，这个礼物再好也不是你的。然后呢，下面就更加的重要了，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得救以后，上帝要改变我们，让我们去做我们以前想象不到我们能做的这些好事。等一下我可以给你做我自己的见证。这个工作在原文里面是杰作的意思，英文叫 masterpiece， 就说原来是一块烂木头，结果到了一个 非常好的艺术家手里面的时候，他可以把这个烂木头啊变成雕塑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雕塑品，就是意思。我们烂得不堪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上帝要慢慢的慢慢的改变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好。我刚才一开始是说的，要把我们人的不是变成神的是，这叫成圣的功夫，是圣灵所做的。好，我们继续啊，这叫生命的蜕变。圣灵要改变每一个真心相信他的人，这点很重要哦。你不是真心相信，你没有真正的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里，上帝没有办法改变你。你不要说上帝不公平，为什么你看到有些基督徒很有平安跟喜乐，他不该有平安不该有喜乐，说他还有平安跟喜乐，你嫉妒他，你羡慕他，为什么我没有？我一天到晚还在就说这个事情烦恼那个事情烦恼。你仔细研究一下啊，那个平安喜乐的人呢，他照样有他的烦恼，但是他就在众多的烦恼当中，他仍然有平安有喜乐，你觉得奇怪吧？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特质啊。圣灵要改变每一个真心相信的人，因为圣经上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讲讲我自己的见证啊，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今天还骄傲，我最怕人家捧我，一捧我就是心里面不由自主的就骄傲起来。其实我骄傲有原因的，因为我是湖南人。这里有湖南人吗？
湖南的隔壁。
啊，湖南的隔壁不算。也很骄傲，受我们湖南人影响。你知道，在我有一次到长沙去啊，有个岳麓书院，上面写岳麓书院，然后右边一个对联，唯楚有才。哇哦，只有我们楚这个地方，楚也包括湖北啊，湖南湖北叫楚地有才。然后最糟糕的是左边那个于斯为盛，就说啊，你要找才啊，就在这里，这里最多，你也不要到别地方找了，就是岳麓书院。哇哦，怎么这么大的口气啊。我们都晓得有一首词，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中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你看这口气多大啊，写这个词的也是个湖南人。韶山，我就是韶山人，祖籍韶山。你想想，这种骄傲的种子在我们根深蒂固啊。我说过，我那个时候啊到处劝人家不要信耶稣，带给教会很大的烦恼啊！就这个人又常常来，来了就捣蛋。对，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在台上面分享科学与信仰，我坐在最后面啊，我听得很不对劲啊，我就拿了一个纸，拿了一个笔。他讲完以后，我说我会不会讲啊？一般来讲的话，就站在自己座位站起来就问一些问题就完了。我不是，我走到前面来，一点一点的拨他。我这样子做真的是有侠义心肠，因为我觉得真的是那个时候觉得，是什么时代相信这种东西？结果你知道我怎么改变的吗？我就是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特别是读到夏娃的被造， 那是转基因克隆啊，我是搞生物学的，而且我知道转基因克隆做最好的题材就是骨髓里面的干细胞。你看上帝他别的东西不用，亚当身上面有很多的细胞他没有用啊，他是为什么要去用骨头啊？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人身上面各种器官里面都有干细胞，但有一种器官它里面的干细胞最多最活跃就是骨髓啊。所以我深深相信上帝用的是骨髓里面的干细胞。我说这一段圣经如果不是神写的话，你要记得哦，这段圣经是3600年前写的，那个时候没有科学啊。如果不是神写的，神写的话，人是写不出这种东西出来的。这些都是巧合吗？从那以后我开始谦卑下来，哎呦，我一向反对的这个信仰，搞不好没搞清楚的不是这些基督徒啊，是我自己啊。一旦谦卑下来以后，哎呀，那个牧师的讲道就常常感动我。那个时候在田纳西，我们的华人呢，在那个在我们自己那个时候没有教会啊，在礼拜天在一个美国人的教会，我们都坐在 balcony 就是二楼。那个牧师我到今天还记得他，我想他大概已经不在了，被主接去了。他头发秃头，我在上面一看，他头发上面有几根头发我们都数得清楚。他讲完道理以后，他就呼召，不管他讲什么道，今天上帝感动你，你到前面来，跪在这里，跪在前面，他们的前面很大。哎呀，我心里面就有这种感动啊，要下去，从二楼下去，但是心里面就压住了，哎呀，皇帝父啊，千万不要冲动啊，硬生生的压下去。这种事情发生一次两次也就罢了，后来发现常常发生了，我说糟糕了，变成基督徒了，挡不住啊，门板都挡不住啊。到最后我信主了，我信主就是基本上面给上帝举个白旗，我投降了，那感动能力太大了，我受不了了。好，一旦信主以后，上帝就做改变的功夫了。有一个人非常重要的人叫做王志，你们当中啊大概没有几个人晓得他的名字的，可能潘弟兄还晓得啊，对，王志，对，你们晓得是吗？这是你的同事哦。那个时候我们在田纳西的时候，他来我们教会讲道，他已经80岁了，上下讲台要人家扶我，我也80岁了，看不出来哈，像90岁。然后呢，他呼召我，当然要人家举手，我不举手。哎，聚会完了以后，大家吃点心，回头一看，他坐我旁边，他问我：“你是个基督徒吗？”我说：“我不是。”“为什么不是啊？”我心想看，没有感动嘛，你说这个讲的不够好啊，没感动我啊。他说：“你是这里的学生吗？”我说：“不是，我是这边大学的老师。”“你是个教授啊？”我说：“我是的。”然后他老人家把脸一拉，大声的，很大声讲：“教授有什么了不起？”哇，我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没有礼貌，看他年纪那么大也不好跟他争了辩了，所以我就站起来走掉了。这是神在我这个骄傲人身上打的第一棒子，没有把我打醒了。那后来我信了耶稣，今天不讲啊，我怎么信耶稣的。然后呢，神就带我们到匹兹堡，我们是匹兹堡大学的教授，到那里去没过几年，匹兹堡教会就要我当长老，这绝对是个错误，绝对错误。然后那一年 要接新生啊，那个接飞机啊，大家报名，我也是报名了去接。哎，我要接的那个学生接到了，那同班飞机下来另外一个人，他没有人接。我说你到哪去啊？他说他要去 University of West Virginia 西弗吉尼亚大学，那是在匹兹堡在这里， West Virginia 大学在这里，飞机场在中间，刚好相反的方向。对，我说你打算怎么去啊？他说我想坐个 bus 去。我说据我所知的没有 bus。 哎呦，那怎么办？我说这样吧，大家都坐长途飞机啊，我们先去吃个饭，在飞机场先吃个饭，然后呢我就给 West Virginia 那个地方的牧师打个电话，我认识他，因为我去他的教会讲过道。我说郑牧师啊，你的生意来了，有位同学要你接待。他说好啊好啊。好，我们呢就先送这位同学到 West Virginia 去。哎，果然到那里，牧师带了一个同工在教会门口等他。这不是我要讲的，我要讲的是什么？我们开车往 West Virginia 走的时候，这位同学坐到我旁边，他发现我是个教授，他说你是一个一般的教授呢，还是一个大教授？我说教授还有大小之分呢、啊。我说什么叫大教授啊？他说大教授啊，就是有很多的课题，然后有很多的学生，一个大团队。我说照你这样讲的话，我是一个大教授。哎呦，他说这个在国内啊，绝对不会有大教授跑到火车站去接一个素不相识的一个学生。你知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那个王志老牧师曾经跟我说，教授有什么了不起？我眼泪都掉下来啊！我相信这位同学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大教授开车开车，忽然就哭起来了。他哪里知道我心里面的这种内心的感受？改变太大了。还有一次，另外一个学生，他晚上到，我跟喜林到一起去机场接他。接到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已经订好的一个公寓，他知道怎么样拿到钥匙，我们本来是要把他接到我们家去住的，他说不要，就把我送到那公寓就行了。好，我们就到了公寓，门一打开，扑鼻一股臭味，前一个人搬走的时候没有清那个公寓，哎呀，那个冰箱门一打开全是霉，那个卫生间那个马桶就臭得不得了。我说这个怎么能住呢？我说你还是跟我们回去。哎，他说我将就，我将就在这里。好了，没办法，我就出去买了三双手套，买了一些清洁剂，回来以后就帮他清扫公寓。喜林呢就负责那个厨房，哎呦，那个厨房脏的简直是。我呢就负责那个卫生间，我跪在地上洗那个臭马桶啊，刷刷刷刷，臭得不得了，搞了一个钟头以后果然不臭了。其实我现在想想不是不臭的，是我闻不到了。精疲力竭出来以后，我就问喜林，我说你后悔吗？他说我不后悔。我跟喜林讲我也不后悔，我们夫妻两人高高兴兴的唱着圣歌回家。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啊，你如果立志不要洗臭马桶的话，我劝你不要信耶稣。因为耶稣会改变你啊。但是我跟你保证，你洗那个臭马桶洗得高高兴兴的，这叫生命的蜕变。 有一首诗歌叫做《有一件礼物》，我们要今天的讲道以这首诗歌来结束。我们可不可以请李斌弟兄来带我们先唱这首诗歌好吗？
我先要平复一下，我们的主其实爱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改变我们每一个人，也改变我们。爱我们每一个人，爱我们每一位还不认识他的人，所以他给我们一件礼物，他把自己给我们。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希望每一位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看到我们弟兄姊妹在生命中的见证，这是在今天就接受这一份礼物，那实在是美好无比。你的生命也会一样，会发生改变。不管你是大教授、小教授，不管你是什么身份，神会改变你，人很难改变你。
有一件礼物，一首都没有，眼睛看不到，你一定会知道，这一件礼物你慢慢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是马槽的婴孩是为你而来，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是人子主耶稣。
Oh
真是希望长老今天有一个护照。
这是我在杯卡最后一次讲道，我不知道你们当中还有多少人还没有信耶稣。今天上帝在亲自跟你说话，你如果听见，他在呼召你，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回家吧，应该回家了，是时候了。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在大家都低头的时候，你把你手举起来好吗？我会为你做个祝福的祷告啊！你不举手我就不知道有没有。我们今天在座的还不是基督徒，今天上帝在呼召你，让你回家。这件礼物你如果不接受的话，不是你的，但你愿意接受的话，上帝就要改变你的生命。有没有哪一位，你如果愿意接受这个礼物，你可以在你的大家都低头的时候，你把你手举起来，我为你做祝福的祷告好吗？我没有看到啊，不要紧，没关系。好，我要问问基督徒，你可能已经信主很多年了，但是你不知道这个礼物多宝贵。你今天听到这个信息，晓得这个礼物多宝贵，上帝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你愿意被上帝改变吗？上帝不强求你，你如果愿意的话，你也一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大家都低头说，请你把你手举起来好吗？哎呦，很多手，很多手，感谢主，感谢主。好，放下来，放下来。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从高天来到人间，不但医病赶鬼，把天国的福音传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时候到了，你自己勇敢地上了十字架，为我们全人类付了罪的代价。我们这些人都不配，特别是我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恩典会临到我的身上。我以前是一个反对你的人，但是这样的改变却临到我，衷心的感谢你。在永恒里面我们要相见。今天在 CCMC 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将来会不会跟他们相见，我在这里就祈求你大大的祝福他们。如果我们以后不相见，我们在天上见。求主祝福 CCMC。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下面是奉献的时间，请奉献同工还是来继续收取奉献。刚才说神改变我们每一个人，改变我们的心。